要在配偶面前活出恩典，如果只是嘴上讲道理，实际上是对方在舍己照顾你。你先要检讨自己灵命是否真实，而不是抱怨对方为何还不信主。从今天起，不再注目双方灵命的差异，倒要看怎样可以成为更好的伴侣。既然神在主持大局，我就不用焦虑，更不必以血气回应对方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如何走出配偶不信主的苦，文史特伯夫妇。我和妻子莱斯利年轻时一见钟情，二十出头就结婚。婚后我继续读书，从耶鲁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后，进入芝加哥论坛报做记者，拿了不少新闻奖项，后来成为法制版的主编。妻子就在我办公室对面的一家金融机构工作，我们有一子一女，住在高档社区里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有增无减，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生活不会一直幸福下去。然而一个秋天的早晨，噩耗传来，莱斯利宣布经过长期思考，他决定做一个基督徒。这简直是晴天霹雳，我生怕他会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索然无味的闷女人，从此不求上进，不讲享受，没事就拉着人的手喋喋不休传福音。我赶紧对他说，如果你需要一个拐杖，非信一个虚构的神，随便你好了。但你记住两点，一，一毛钱也不要捐给教会；二，千万别在星期天早上吵醒我，让我和你一起去什么地方，你这是白费心机。我的两项宣言是我们婚姻恶化的起点。之后的日子，我经常忍不住大发雷霆，破口大骂，摔门而出。我们吵闹不休，很快就到了离婚的边缘，信仰好像第三者在我们之间造成的裂痕越来越深。幸亏莱斯利及时想到解决之道，他决定用一种吸引我而不是排斥我的方式活出他的信仰。他定义建立与基督的关系，不管我如何打击他，他也绝不退缩。这期间他虽然屡屡犯错，却始终保住我们的关系，他的温柔和爱一步步把我引向基督。如今我们的婚姻已经同在主里40年，神不但宽恕我那道德败坏目中无神的过去，更把牧者的职分赐给我，呼召我服侍教会，写作重审基督等护教书籍。我们信主后所经历的夫妻关系的亲密与满足，远超我以往的想象。妻子告诉我，在那段夫妻信仰不同步的痛苦里，她想不通为什么我会变得那么刻薄，那么敏感。每一次她提到圣经，我恨不得立即跳开。她说，
我渴望跟最深爱的人分享自己在信仰中体会的喜乐，但我得到的全是质疑、嘲讽、奚落、漠视。
下面就是莱斯利的自述。
一天傍晚，我躺在床上读经，被神的爱所感动，忽然想起来史特伯下班的时间到了。我多渴望他明白我此刻的感受，但我知道如果他看见我眼泪汪汪，一定会重重叹一口气，把公事包一摔，嘿，又来了。如果我再多提神一个字，他就会一拳打在桌子上说，我今天够烦了，不要再拿宗教来折磨我好吗？信主后，我对史特伯的事业也有了不同看法。他向来努力做成功的记者，宁可衣不解带，也力求胜过两家大报、四家地区电视台。他最忙时一天写9篇报道， 试过头版同时刊登三篇他的署名报道。他只为三件事而活，得奖、升职、写头条。我以前不断为他加油，却也心知他这份对工作的沉迷带来许多不好的影响。他挣的钱不少，密集的日程表却把身体拖垮了，而且渐渐使他无法融入家庭。现在我越来越重视家庭，更珍惜与丈夫一起的时光。我开始明白史特伯背后的动机，其实在追寻人生意义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，而且他的态度、方法、方向都偏了。他要报社器重他，借此获得安全感，他想追求不朽，名垂青史，留下一大堆报纸简报证明这点。史特伯的酒瘾也开始叫我不安，他时常应酬，偶尔还会大醉。从前我会觉得他可以借此减压，现在我知道这只是扭曲的快乐，真正的安息唯有主耶稣可以赐给他。除非史特伯认识神，活尽神给他的生命蓝图，否则人生找不到意义，也得不着满足。不朽与永生不是靠自己拼搏，而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。我们同台演戏，却读着不同的剧本。如果我不想和他分享我的喜乐和看见，不因灵命差异带来的沟通挫折而深感痛苦，那可能只意味着两件事：我的信仰只在表面，没有真正体会到神的美好，或者我其实并不在乎他，我们只是同在屋檐下相安两无事而已。这些挫折让我明白，我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注目我们灵命不相配之处，倒要看我们怎样可以成为更好的伴侣。我要竭力靠主经营好婚姻。如果我继续把焦点放在信仰差异上，只会陷入更深的漩涡，对彼此成长都没有好处。如果要等丈夫信主我才能快乐，那岂不是把生命主权交给他了？我要努力寻找共同目标，发掘更多使两个人都能满足愉快的事物。既然神在主持大局，我就不用焦虑，而要放松。我在神面前立志，就算要再等40年他才信主，我也要年年喜乐，天天开心。这本来就是我对丈夫当尽的本分，我相信这也是神喜悦的事。
我觉得妻子莱斯利不再像以前那样尊敬我了。多年来我们互相倾慕，眼中只有对方，如今他竟然被别人吸引了去。他多去参加一次聚会，代表他又离开我多一步。他的新英雄、新模范是那些与耶稣有真实活泼关系的基督徒。我这不信之人还有容身之地吗？虽然他嘴里从没有贬损我，但他的眼光却已足以叫我觉得被看扁了。老实说，我正在吃耶稣的醋。妻子如果真的红杏出墙，丈夫还能想办法解决。但如今妻子所爱的是神，丈夫根本不是对手。耶稣用圣经里的所有应许把他的心夺去，我完全招架不住。他的感情需要越来越不是由我来满足的，这是我们结婚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，也意味着我在妻子心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。每个看重家庭的男人都渴望妻子需要自己，我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莱斯利竟然单方面破坏婚约，在我以外寻找安慰与鼓励。我不但嫉妒耶稣，也嫉妒妻子在教会新结识的朋友。为什么教会领袖都是男的？他们究竟有何居心？老实说，这些莱斯利的新朋友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合适的事，但他们在我眼中都是情敌。他们跟莱斯利侃侃而谈那些属灵术语和信仰伟人，我一句话也插不上。我是无神论者，他们一定不喜欢我。 大家既然信仰不同，当然泾渭分明，他们要抢夺我的莱斯利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更离谱的是，他竟然真想奉献金钱。身为专业记者，我看过太多头脑简单的人被所谓的慈善家和教主骗财骗色的故事。莱斯利该不会加入了极端教派，从此教养儿女，生活作息，连性生活频率都有组织操控了吧？我们的休闲模式也开始产生分歧。过去我们会一起看不正派的电影放松一下，如今莱斯利避之唯恐不及，只想看那些寓教于乐的大闷片。我偶尔多喝几杯他就不高兴，现在上饭店连点一瓶酒也不好意思。虽然他没有叫我戒酒，但我太了解他了，他一言不发，单凭身体语言已经把意思都表明了。我另一样担心的是，莱斯利会不会向他的祈祷小组成员披露我们夫妇之间的事。他的那些聚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越想越不安。我不想我不认识的人知道我的婚姻隐私，也不想人知道我在家中破口大骂的用语，我的公众形象就这么毁了。我可不想莱斯利对他的祷告同伴说，请大家为史特伯祷告，他是个失丧的人，眼睛瞎了，看不见真理，傲慢的不肯认罪。他表面很成功，但骨子里缺乏安全感，并且不成熟，不道德，不安分，不开心。但你们当然知道我是多么爱他。面对种种转变，我甚至有一种丧偶感。我试过大喊大叫，甚至把客厅的墙壁踢出一个窟窿。莱斯利呆住了，女儿哭了起来。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混蛋。我发觉莱斯利越向基督开放，靠近神，他的言行就越显出我的丑陋和污秽。换句话说，他越追求纯洁、正直、诚信、宽恕的生命，越显出我的生命偏狭、挑剔、苦涩、抱怨、肤浅、自私。莱斯利根本不用对我兴师问罪，而且他竭力避免教训我。但只要他在我面前活出基督信仰，就等于立起一面镜子，我的本相马上显露无遗。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的本相，说实话，我真受不了那副样子。我宁愿保住幻想，我是个大好人，做的事都是大好事。我自知有罪，却不想面对，于是恼羞成怒。神叫我看清自己的堕落光景，这其实是我在信仰路上前进的第一步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配偶不信主的基督徒必须不断在主前学习，不管对方言语如何不堪，坏习惯何其多，对神何其轻慢，他在耶稣眼中仍是无价之宝。你如果与神关系亲密，神会不断柔软你的心，使你更爱自己的配偶，不然你会变得像法利赛人一样。祷告、读经、敬拜往往都是不信主的配偶最不喜欢的事。每当莱斯利在我面前祷告，我就会抱怨他在我面前扮虔诚。我看见他读经，就会跟他辩论圣经的可靠性。他去聚会，我就会埋怨自己被冷落。妻子很快发现，他要与神亲近，就得在我的视线以外进行。他会早起，趁我还在睡觉，就跑去厨房灵修，利用这段时间把一天的生活，也把我交给神带领。教会有许多培灵活动，譬如退休会、查经班、祷告小组。莱斯利只会趁我出差或有事在身的时候才去参加。他知道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会增加我们的摩擦，所以多数活动他都放弃了。他的灵命得以成长，好友连达的帮助非常重要。我并不是说他成了一个双面人，在我面前装作不信主，他从不隐瞒自己爱耶稣。我对他如何坚持灵修并以此为乐了如指掌，他无非是为了体贴我，不想损害关系，才尽量不在我面前做这些。因为我当时对神满怀敌意，他所做的都是合情合理、合乎现实的让步，可以保护自己免被配偶所伤。当我发现原来妻子和基督的关系会使他更爱我， 并更重视婚姻关系，我悄悄松了一口气。他的确没有因为信仰而冷落我，反而加倍努力做个温柔体贴的妻子。莱斯利告诉我，很多次他恼火极了，好在可以去找带他信主的好友琳达，把心中的怨愤倾倒出来。琳达很有智慧，虽然他让莱斯利吐尽郁闷，却不会和他结盟一同视我为仇敌。每次他都会让莱斯利留意我的优点，并提醒他不要把婚姻里的问题都归咎于双方信仰不同。有一个好的属灵伙伴真的很重要。有一次莱斯利想把自己兼职挣的钱捐给教会建堂，我大动肝火，你挣钱是好事儿，可为什么要浪费呢？莱斯利委屈地跑到莲达家诉苦，
这笔钱是我自己赚的，如何处理史特伯不必知道，我自己会操作。
没想到莲达告诉他，神不需要你的钱，他宁愿你夫妻和睦，尊敬丈夫。
笑话，我可以决定如何支配，我做这份工就是为了奉献，奉献有什么错？
莲达不为所动，坚持说，神如果要你奉献，总有办法叫你不必瞒着丈夫，不然的话，夫妻间的信任很容易被破坏。于是他们约好一起祷告，求神改变我的态度。故事的后续是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主动走到莱斯利面前说，我一直在想你捐钱的事，我真不明白你干嘛非要这样，不过钱是你自己挣的。算了吧，既然你真的想做，我也不反对。莱斯利喜出望外，抱住我说谢谢。没想到他奉献后的第二天，公司打来电话说薪酬计算错误，莱斯利以为公司要他退钱。不是的，是我们少给你了。公司补给他的钱，刚好是他奉献的金额。莱斯利既体会到神的美善和幽默，也庆幸自己听了莲达的忠告。至于我，更是无话可说，躺在床上忍不住琢磨，难道世上真有一位神？我俩能保住婚姻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莱斯利即使非常愤怒，渴望报复，也定义不用血气回应我，不按我该得的反击我。他并没有放弃信仰，只是没有火上浇油而已。这其实很难做到，他的秘诀就是经常提醒自己，神也没有按照他该得的报应对待他。信主一方主动化解难题，温柔殷勤，其实就是在遵行神的吩咐，在配偶面前活出恩典。信主一方或灵命强的一方必定要付出更多，如果只是嘴巴上讲道理，实际是对方凡事迁就你，舍己照顾你。你要先来检讨自己的灵命是否真实，而不是抱怨配偶为什么不信主。你甚至要反思是否是你的言行拦阻了配偶信主。莱斯利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该变通。有一次教会周末举办婚姻特会，他想把握机会与我一起参加。我一边开车一边随口回答，好啊，看情形吧。他以为我一诺千金，其实那个礼拜我忙得不得了，周五一到我就提议去乡下度假放松一下。莱斯利当然可以指责我，你答应过周末跟我一起去。在交流中，他相信我的确没有给出承诺，就不再计较。他心里也知道，就算勉强把我拉去，我也不会有心情听。于是他说，
我真的很想参加聚会，不过看你也累坏了，确实需要放松一下。我有一盒关于婚姻的讲道录音带，你不介意我们在车上一起听吧？
我们在车上听了那盒录音带，内容真不错，里面还提到神的设计是让夫妻享有活泼而满足的性关系， 之前我还担心莱斯利信主后是否会变成不苟言笑、压抑性欲的闷蛋，讲道成了我们周末散步时的话题，多亏莱斯利通情达理，不然少不了又是一场骂战。夫妻之间千万不要赢了小仗却输了大战，疏远了配偶。当然有些事不能妥协，如果配偶让你参与有违信仰或不道德不合法的事，你必须表明立场，不过不要用检查控告的语气，只要想清自己的感受，解释为何那些事会叫你心里不舒服就可以了。先信主的一方要不断提醒自己，传福音是一个过程，不能一蹴即就，你必须把眼光放远，才不会因为操之过急叫另一半吃不消，配偶的进度就不致让你的情绪被牵动得大起大落。你必须学习信靠神，要牢记最伟大的布道家是神自己，神比你更急切要领你的配偶进他的国。一定要重视祷告，你要靠在神身上向他支取力量，为未信主的配偶祷告应集中在三方面。首先，为配偶祷告，求神亲自吸引他，开他的心眼，让他看见没有神的生命的空洞，帮助他看见自己需要神的赦免，除掉他对神、对新生命的偏差认识，帮助他明白基督十字架的意义，帮助他敞开心去接受神的爱与真理。其次，要为自己祷告，求神帮助你过稳定而有吸引力的基督徒生活，帮助你以真诚坦率的态度面对人生，为你预备好的属灵同伴，赐你智慧，建立夫妻关系，帮助你把握机会讲解福音，帮助你看清真正拦阻配偶信主的原因是什么。最后，要为婚姻祷告，求神加深夫妻关系与信任，打开夫妻谈论信仰的方便之门，保护儿女免被父母信仰冲突所伤，引导你传福音的进度。当你不断挫败，想要放弃祷告时，我可以告诉你无数个故事。正当信主一方快要放弃之际，不信的配偶却突飞猛进，最终信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和莱斯利也得老实承认，不少故事的结局并不如人愿，有人的确到死都拒绝神。卡莉的丈夫前几年死于心脏病，他说，我该做的都做了，即使最后时刻他也没有信主，但我多年的祷告没有白费，祷告让我与神更亲密，得着平安与力量，度过每一天。一位丈夫听了我的讲道后告诉我，他的妻子为他祷告了27年，他终于悔改信主。还有一个弟兄写信说，他为哥哥祷告了48年零348天，直到哥哥癌症临终前才信主。祷告吧，因为神要转化我们的心，因为神的信实超乎我们所想，因为神愿意我们在祷告中得着他自己。
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火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
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的脚步稳当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的脚步稳当。
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 呼求。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
他从火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
他垂听我。